咱们书接前文，上回书说到风水大师崔老蒯和萨满教传人花林强强联手，一顿神仙操作，总算送走了朴家老祖，自认为是药到病除，心满意足。虽然过程中死掉了两个人，岂不知刚过了两天安生日子，老崔就接到了破木工人的求助。原来自从他缠死那怪蛇之后，就每天都会出现幻觉，时常能看到怪蛇出现在自己周围，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。他请求老崔找到那条蛇的尸体并超度一下，否则自己快挺不住了。于是老崔再次来到了崔家祖坟，在翻开泥土之后顺利找到了蛇的尸体。可是用手拨开蛇头周围的碎土之后，他不由得被吓了一跳，这条蛇竟然长着一张女人的脸，上身女子，长发尾地，全身如尸，这不正是传说中的日本妖怪如女吗？老崔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，此地为何会如此阴邪，竟然能诞生出如女（括弧幼儿版）。达到成年的如女体长会有300多米。接下来他忍不住往下一翻土，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缘故：关押关，怨冲天。在那朴家老祖的棺材下面，还有另外一口竖着埋的棺材，并且外面还缠绕着带刺的铁丝。这一个风水棋局已经完全颠覆了老崔的认知，具体作用参透不明白，干脆打电话把花林几人都叫了过来，看看大家懂不懂这里面的蹊跷。毕竟花林是萨满出身，浑身的灵窍已经打通大半，顿时感觉关中之物乃凶中之凶，咱们还是不要动为好。可老崔却觉得咱们毕竟收了老朴家的钱，而这口棺材又和朴家有关，咱们索性就先取出来吧，然后听听朴家大姨怎么安排，最多不过是一把火烧了的事儿，不会太麻烦。然而他们想象不到的是，就在众人合力将棺材拉出地壳的瞬间，一阵阵阴风四散开来，将大山里的狐狸惊得四散奔逃。几人带着棺材来到了山脚下的寺庙，准备明天问过朴大姨后再做处理。有佛祖保佑的主持当然不会怕这些邪祟东西，很坦然地让他们把棺材放进了仓库，实在不行放我屋也行，我念经超度他。但花林几人不好意思再讨扰主持，反正他们也有镇压邪祟的手段。花林和凤吉在棺材周围撒上了一圈糯米和马血，以防止棺材里的东西蹦出来。照他们来看，棺材里的东西最多就是僵尸了，不管是黑姜白姜或者是铁桶姜橄榄球姜，糯米和马血都可以轻松镇压。收到消息的朴大姨火速赶了过来，老崔询问他两口棺材的情况，埋在你爹下面的人又是谁呀？不会是小三儿吧？可朴大姨却不是很清楚。老崔一看这情况也急了，干脆毫不客气的揭穿了老朴家的卖国贼身份。会不会是在朴老爹死后，本地的朝鲜风水大师为了报复你们老朴家，才将坟墓安放在那个阴邪之地呢，让你们朴家从此以后永远不得安生？可朴大姨却果断否定了这个推断，因为这件事他还记得，当初父亲死后是一个叫村山纯二的日本高僧来给选的纸，所以绝对不会是朝鲜人的报复。至于日本人为何要把忠心耿耿的父亲埋在这么凶险的墓地，朴大姨就怎么也想不明白了。这还有啥想不明白的，小日子这叫物尽其用了，活着的时候嘎嘎用你，等你死了之后你的尸体也得嘎嘎利用起来，至于你们整个家族子子孙孙受到多大的牵连，人家哪管呢。事已至此，朴大姨也算对小日子彻底寒了心，拜托老崔几人明天一早就给棺材送去火化，这件事应该就算彻底结束了吧。当晚老崔、阿直、凤吉三个男人挤在一起睡觉，花林则准备在车里凑合一宿，暂时没有睡意。他给师姐打了个电话询问村山纯二的信息，却没想到师姐说对方根本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名狐狸阴阳师，在日本的阴阳寮有很高的地位，从幕府时代开始就效力于当选者，据说法力高深，寿命也达千年。这番话让花林顿时感觉这件事一定不会简单，一个地位如此高的阴阳寮高层怎么会来到这里给别人的坟墓选址呢？与此同时，正在熟睡的凤吉遭遇了鬼压床，他隐约中看到寺庙的住持正站在自己身上。凤吉身体无法动弹，只能尽量控制手指在地上画起了符，一阵挣扎后总算坐起了身。凤吉明白以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会无缘无故被鬼压床，一定是僧人出现了什么意外，于是他来到住持的房间，可屋里并没有人。他又赶紧来到存放棺材的仓库外，发现锁头没有被破坏，紧绷的心情总算放松下来，这就准备回去继续睡觉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猪圈里传来一阵声响，忍不住过去瞧上一瞧，只见情况那是非常惨烈，本来好好的大肥猪全都被撕碎了身体，还有那个僧人被巨大的黑影掐在半空中，眼看着就活不成了。凤吉简直被吓得路都不会走了，一路上哆哆嗦嗦来到了花林的车前，随后两人一起打开了仓库的大门。地上的糯米圈并没有被破坏，但棺材上却漏了个大洞，仓库的房顶也被彻底粉碎。飞 飞姜。花林被吓得嘴唇都颤抖了起来。花林曾听他师父介绍过，姜尸的种类众多，分为紫姜、绿姜、白姜、毛姜等等，其中最厉害的要数姜中之王飞姜。据说飞姜是修炼有成的千年僵尸，有着金刚不坏之身，杀仙吞神，行走如风，所到之处赤地千里，实力恐怖强大，算是僵尸之王了。花林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咱们这个小小韩国怎么可能孕育出如此恐怖的飞姜，就算是村山纯二出手也不可能成功吧。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花林让凤吉去叫人，自己则往棺材里看去。只见那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武士头盔，正当他琢磨头盔的来历时，门外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音。花林透过门缝偷偷看去，只见一个身高足有3米的飞姜出现，显然飞姜也察觉到了他的存在，开口便问，是人类吗？花林迅速反应过来，跪在地上用日语回答，并非人类，而是您的部下。那么好，还不赶紧去准备香鱼甜瓜？花林连忙称是，这就去做准备。飞姜听到后便没了动静，花林缓缓抬头一看，飞姜已经不见踪影，正准备找个机会逃跑，没想到身形巨大的飞姜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身后。
凝天玄露，
凤吉奋力一击，对于金刚不坏的飞姜来说根本造成不了任何伤害，他心知大事不妙，只来得及招呼花林一声快跑，随后自己脆弱的小脑袋瓜就被一双铁手握住，嘎巴一下捏成粉碎。这是凤吉想象自己的结局，怎知飞姜平时爱吃点新鲜的肝脏啥的，一只手掏进了凤吉的腹部，此时花林的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，被吓得根本迈不开步了。凤吉的尸体被随手丢到地上，飞姜紧接着就要来生吃花林，好在这时看到了花林背后的佛塔，随即双手合十念起了佛经。咱们从这个细节能看出来，这尊飞姜是很虔诚的佛教徒，不愿在佛塔前杀人，只见他周身燃起熊熊火焰。而老崔和阿直也在听到动静后赶了过来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飞姜化作一团火焰在空中盘旋了片刻，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花林几人赶紧将凤吉送去了附近的医院，还好凤吉身上有用来镇邪的纹身，才让飞姜有所忌惮，没有把肝脏掏出来，否则绝对死得不能再死。对于这次意外，老崔非常的自责，如果不是他坚持要把棺材挖出来，凤吉也不会被那怪物袭击。花林告诉老崔，那个怪物叫做飞姜，僵尸修炼千年才能有御空飞行的本领，进化条件非常苛刻，只是不知道村山纯二到底怎么做的。那飞姜金刚不坏，善使法术，就凭他们这几个小卡拉咪肯定解决不了。好消息是凤吉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为了破解这其中的谜团，老崔再次来到寺庙，试图在这里面找到问题的答案。一通翻找后，发现了一本古书，根据上面的记载，一段非常隐秘的历史浮出水面。原来在日本殖民朝鲜时期，小日子为了断朝鲜国之气运，找来了狐狸阴阳师，在全国各处命脉定下铁钉。而那伙盗墓贼根本不是盗墓贼，他们是一个名叫铁血团的爱国组织，由各种民间奇能异士组成，挨个地方寻找铁钉，打败守护兽，然后拔出铁钉。老崔在那些工具上还发现了他们各自的名字，只是来到命脉的腰眼位置时，也就是老朴家的祖坟，不知出了什么意外，铁血团成员全部牺牲，应该是被狐狸阴阳师布下的恐怖机关团灭了。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老崔决定再次前往墓地查看，想找到那枚埋在地底的铁钉，也算是为了抗日先辈完成心愿。而且那本书上还记载，现在韩国和朝鲜之所以分为两个国家，就是气运被断的缘故。老崔也希望在钉子被拔出的那一刻，两个国家能完成统一，天下大吉。只不过他跑了老半天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按理说不应该呀，飞姜肯定是作为妖眼命脉的守护兽被安排在这里的，可钉子怎么就找不到呢？不料又一铲子铲下去，老崔被眼前的一幕吓住了，原来是昨晚消失的飞姜正在这里安睡，的确应该如此，还好是大白天，否则老崔已经死了。回去后他将发现的事情跟花林和阿直讲述了一遍，再结合朴哥死前的话，狐狸断了老虎腰，不就是表明韩国和朝鲜日子越来越不好过，这也不好那也不好，出生率嘎嘎低的原因不就是被小日子断了腰吗？男人的腰不好还怎么生孩子啊？破案了。于是为了拯救全国男人的腰子和整个国家的气运，三人决定铤而走险去把那个钉子给拔出来。可问题是飞姜咱们也打不过呀。其实不需要打过，咱们只要把飞姜给引走，然后拔出铁钉就完事儿了呗，完全不用打得过。这下三人的信心大增，而且通过花林的观察，那飞姜在掏凤吉的时候刚好避过了汉字纹身的位置，也就是说咱们只要把身上写满汉字，那飞姜就没有地方下手了，胜算更大。这几个人也是稀里糊涂，人家凤吉 及写满全身的是佛经，他们也看不明白，还以为只要是汉字就辟邪呢。结果老崔写的是三字经，阿直写的春联，花林写的是金瓶梅，你们是要笑死飞江吗？第二天花林就利用飞江喜欢香鱼和甜瓜的习性，像狩猎小动物一样布置了一条又一条的香鱼，准备把它引出去很远，同时还准备了马血，只要老崔找到铁钉后用马血清洗，这个阵法就算破除了。时间来到深夜，几人做好思想准备之后，行动正式开始。老崔来到指定地点，将一只香鱼丢到了飞江附近，没过多久一只大手破土而出，没吃够前面还有，一直吃一直有，就像熊瞎子一般来到了一棵古树下。老崔和助手这边趁着这个空档扛起铁锹开始寻找铁钉，而花林也在古树上布置了障眼法，古树周围突然烟雾缭绕，仙气飘飘，仿佛一座异界的大门已经打开。为了能够拖延足够长的时间，花林用日语跟飞江交流起来， Hi I'm 韩妹妹 Are you OK？ 没想到这招果然奏效了，只是老崔那边挖了大半天却什么都没有挖到，而花林这边也唠着唠着不对路子了，这边说城门楼子，你说跨跨轴子，一下被识破阴谋。就在飞江要掏出他的心脏时，花林的奶奶被逼了出来，花了好大的代价才换回了一次回阳间的机会，将飞江给定住了片刻。花林抓住机会立马溜走，他觉得老崔那边应该已经成功了吧，毕竟刚才忽悠了老半天，结果迎面就撞到了阿直，告诉他什么都没找到。刚说完就见飞江化作一团火冲上天空，向着目的位置飞去，而此时的老崔依旧不肯死心，还在寻找铁钉。突然间巨大的黑影从空中落下，悄无声息地来到老崔身后。
しもべになるかさもなくば肝を取り出すか。
等花林和阿直赶过来的时候，飞江的手兽已经揣进了老崔的肚子里，身上写的汉字纹身果然没啥作用。两人将准备好的马血一股脑泼到了飞江身上，飞江暂时被泼出了江直。他们跳进坑里想把老崔给拉出来，没想到飞江的回复速度非常快，一瞬间就掐住了他们的脖子，紧接着巨量信息涌入脑海。原来狐妖阴阳师炼制飞江的时候用的是取巧办法，原本这具尸体的主人是幕府时代的一个大将军，在被敌人斩下首级之后，尸体被狐妖保存下来，直到战争时期千年尸体才再次启用。狐妖找来了一把绝世妖刀捅进他的身体，再缝合被砍掉的头颅，将他和妖刀炼制成了一体，最终形成了不太完整版的飞江，而他的本身就是鬼子丁，怪不得老崔怎么也找不到。事已至此，三人已经陷入绝境，即便揭晓了问题的答案也没办法破开死局，他们的结局只能和铁血团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荒野之中。事实上关于这个民间玄学抗日团体在另一本书上有详细记载，这个对抗过程是长达100年的对抗，他们的组成不光有道士，还有歌女、小偷、间谍等等，并且在对日玄学斗争中都很壮烈，他们以命相搏，破坏了小日子对东亚和东南亚的玄学布局中的绝大部分，但是并没有破坏干净，跟这部电影的主角团面对的处境一样，把最凶险的留了下来。必死的局面之下，韩国人也就不能免俗了，抗日奇侠必手撕鬼子。老崔知晓五行相克的知识，五行中金与木相克，而水又克火，老崔发现藏在鬼子飞江体内的武士刀才是那枚铁钉，加上燃烧的鬼火，飞江的属性就是火金，根据五行相克的原理，只有水木方能与之匹敌。于是老崔手上的鲜血沾湿了木棒，那个刻着铁血团成员名字的木棒一下捅到了飞江的大脚丫子上，就像捅奶油蛋糕一样，果然起了作用，趁你病要你命，一顿啪啪啪啪，水木不断抽打在金刚不坏的飞江身上，只听得一声声打雷和铁摩机哀求声音。老崔最后含恨一击，成功将千年鬼子江尸给劈成了两半。为什么最后会是这个五行设定杀飞江呢？因为电影必须要有个结局，主角团不能嘎巴一下都被捏死。事实上咱们都明白，要杀飞江这个层次的僵尸必然是需要茅山道士或者林正英出手的，可韩国又没有那么猛的传承，所以只能安排个五行相克杀，就这么回事吧，大家别较真儿。